大家好，都吃饱了？啊，看到大家都很精神啊，感谢神。那我们呢，再继续这个拥抱神的爱的第三讲。那我们在开讲之前呢，我们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仆人有这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教会。能够传讲这样的一个系列，拥抱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真的是盼望你的爱从我们的心中转流，不是停留在我们里面，而是能够流出去，因为这就是你的心意。我们再把这个系列再一次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这个题目不容易，我们都很多观念我们都认为我们已经知道，那我们求神，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那个黑暗的地方，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拦阻这个爱的畅流的地方，让我们真是愿意跨出那一步，能够我们是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把我们心中的障碍除掉。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希望你们下边的听得到哈，听不听得到后面？听得到啊？听得清楚吗 ？OK， 好。那我们真的是要学会神的爱。希望我们透过这个拥抱神的爱的这样的一个系列，能够来一起的学习前两堂的讲道都是非常基本的头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爱是盟约的爱，它的 nature 是怎么样，它的性质是怎么样的。然后今天的下午那个时候，我们要讲到头一步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能够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就像那个税吏一样 ，be real 啊！我们呢要来教我本上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我们弟兄姐妹的面前啊 ，be real 才是 cool，OK？ 啊，我们要改变这个气候啊，改变这种气氛 ，be real。It's the real cool 啊，那因为呢，如果我们呢常常来戴上个面具的话，我们慢慢就变成自我欺骗了，这样子不好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掉进去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步很重要了。这一步呢，就是 be real， 这一步呢，其实是说到我们有没有接纳我们自己，我们肯不肯接纳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看到这个是我们彻底能够经历神的爱的重要的一步，这个晚上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神在拥抱神的爱的路上，另外一个的重要的一步。马丁路德金啊，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星期天的早上啊。”是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时刻，他们那个 segregation 啊，最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星期天早上，黑白分明的不同的教会。那马丁路德金已经过世了几十年了，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他这句话到了今天还是真的。还是真的，我们总以为教会会带领着社会来改革，对不对？我们以为教会是在这方面的领先者，但是很失望事实却不是这样子。在这方面我倒也坦白我们要承认社会比教会还更先进一点。怎么这些没有圣经的外邦人都看到的真理我们都看不到呢？我们不是看不到，我们是讲不去做。教会有圣经有真理， 在很多方面都应该走在他们的面前前面的，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子。马丁路德金讲的是对的，在种族符合方面呢、啊，教会比社会落后啊。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彼此接纳这个功课。二十一世纪啊，那个新的世纪啊，带来教会有很多很重大的挑战。我告诉大家，彼此接纳、教会的合一是最重要的其中的第一个。我们的华人教会也不要说要去学习接纳那个不同的有色的人种了，或者是白人了，或者怎么样了。我们单单去学习怎么样去接纳从不同地区来的华人，就已经够我们去学了。华人教会必须要学这个功课，因为我们的会友啊，从四方八面来的，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有印尼、东南亚来的，有本地出生的，我们的下一代。真是啊，在华人教会里面那个 diversity 很厉害啊，那么真是很挑战我们那个属灵那个灵命啊，我们那个灵性啊啊，我们要学习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彼此的接纳。我曾经啊给过我从前那个教会一个简单的方向啊，就是传出去传下去，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记得住，传出去传下去。传什么大家都知道了，传福音嘛，对不对？那传出去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哦、我们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还有我们就要做一个好邻舍，传给我们社区的人。传出去传下去呢，就是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把福音、神的爱传出去传下去，这个目标很好，是不是？好不好？很好，对不对？我问大家，有没有人反对这个目标啊？没有啊，大家都很赞成，因为这个明显是神给我们教会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传下去，我们却不能彼此接纳呢，能不能够传呢？传得好不好啊？不能，对不对？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好好学习的，这是彼此接纳这个功课。希望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多元的几代同堂的那个教会。多元就是会有可以从不同的地区来的，我们都能够彼此接纳。不同的经济背景来的几代同堂，说我们能够教会能够把福音传给我们下一代，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跨代啊，跨过那个代沟的那种教会啊。教会也要成为一个多元跨代的一种教会。当然这个理想啊不简单啊，我很惭愧的告诉大家哈、啊，我离开教会进出神学院的时候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跨代，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的教会是缺席的，找不回来，或者他们流失等等啊，很多。我后来我发现很多北美华人教会都碰到他们这个挫折，还碰到这个难处跟这个失败啊。北美华人教会跟他们的下一代的关系是不太好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看到很多教会是这样子。我去过不少的教会，不是很多教会能够有成功的经验。我很坦白说，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当然我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好像据我的印象，我看到的没有一个教会成功的 传给神下一代，能够真是下一代的人很喜欢回来他们的父母会的啊。教会要做一个多元跨代的教会，我相信这个意象是主的心意，因为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啊，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啊。这个万人是什么？所有的人， all people， 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贫富，不分老幼啊。主的福音是多元跨代的，这才是神的爱。我们要拥抱神的爱。我们的教会啊，真的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反映这个多元跨代，能够彼此接纳。我常常认为啊，我们跟我们下一代相处不好啊，是一个属灵的不好的见证，是长到我们属灵的问题在里面啊，我们要面对啊。OK， 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十六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十六节，然后呢就是二十四章二十八节，啊，有两段哈，九到十六，然后再是二十四到二十八，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请。然后二十四到二十八节，谢谢。在我们刚才所读那段经文啊，使徒彼得看到了这个异象啊，那家人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仍有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细脚啊，追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之收回天上去了。然后呢，就来叫彼得去接纳那个哥尼流这个外邦人跟他的一家。这都是神给彼得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很是厉害啊，挑战彼得跨过好几条的界限啊。传统，彼得要跨过那个他在以色列的所受的一个传统，跨过这样的一个界限， 哥林流是外邦人呢、啊，他要跨过文化的界限，跨过种族的界限，跨过属灵的界限，很可能他们觉得他们这些人都不认识神的，对不对？他不知道哥林流可能一定是那个时候他一定是非常敬畏神的人，他要跨过这些这么多重的界限，全部一下子跨过。我相信神啊，也是挑战着21世纪的教会来跨过这个界限的，要把福音传出去，传下去的。神呼唤彼得越过传统文化种族的阻隔，来接纳哥尼流。神也在呼唤我们的教会越过地域上的方言文化的习惯，我们的代沟啊，我们跟下一代的代沟啊，能来学习彼此接纳，把福音传出去，传下去。那这些都是我们爱心的功课啊。我们常常的抱怨我们自己，哇，我们里头没有爱。但是其实神每一天都把这些功课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我们不去做而已嘛。我在教书嘛，对不对？我如果给学生功课，他不做，他会不会学到这个事情呢？不会嘛。是不是老师不理他呢？不是啊，我要给他功课啊，我要教导他，对不对？是不是神不理会我们呢？看到我们教会没有爱，是不是神不理会我们呢？没有啊，他每天每个礼拜其实都有功课给到我们，我们不教而已嘛，或者是我们教白卷而已嘛，对不对？每天你在教会里面都碰到很多跟你不同的人，你有没有去 practice 练习去接待他们、接纳他们呢？神给彼得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呢、啊，就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哇，这个挑战啊，对于我们今天华人教会啊，特别我觉得特别贴切的啊。我们首先要明白，对彼得来说，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我们要知道，犹太人啊，有很严格的律法。禁止吃那些不洁净的动物，right? 我们来看利未记就知道了，他们有很多的规矩不能吃那个，然后他们整个文化整个民族啊，几千年都在 practice 这个东西嘛，一下子要他们推翻这个几千年的传统，是不是太困难了？哇，这个真的是太困难了。我们中国人来到这里要我们不吃饭很难啊，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就知道这个太难了啊。在圣经里面，利未记里面11章里面讲得清清楚楚，那些动物是可以吃，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牛胎是不可以吃的，好像猪啊、兔子啊、鹰啊等都是不可以吃的。彼得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呢、啊，他自己说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他没有啊破过这样的戒，他是一个谨守律法的人，他是一个谨守律法的犹太人啊，从小就这样子。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犹太人认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是不洁净的，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非常的鄙视外邦人，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啊，不屑跟外人来往。所以主要彼得到哥尼流这个外邦人家，完全是违背了犹太人的传统的，是彼得从来没有做过的。明白这个背景之后啊，我们就明白神给彼得这个意象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是何等的不挑战性啊！ 因为啊，主耶稣的福音啊，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分种族的、文化的、不分贫富的，这才是福音，这才是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哦，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学习拥抱神的爱，必须要突破种族、文化、贫富等等的隔离。我们要学习去爱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人。这个对当时的彼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呢，对彼得来说啊，难度特别的大，几乎是不可能的。彼得需要一个蜕变，他这个生命，整个生命要有个蜕变，有个 transformation。 所以神要给他一个意象，让他看到怎么样才是神的爱。神爱所有的人，神要彼得跨过好几条的界限，来到哥尼流的家的门前，把福音传给他。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我很相信，我在这里圣经没有讲，我相信，我猜想他到了这个家，要跨过这个门槛进去，哇，这一刻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哇，我相信他里面立刻非常的紧张，他要破他这么一生从来没有破过的那个戒律，对不对？然后他进去了，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叫不推辞而来。哇，彼得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就是听神的吩咐，就能够突破他一生长大熏陶下的传统，来到哥尼流的家，犹太人的传统啊，犹太人的传统是形成经过不止一千年了，竟然在彼得身上一夜之间啊，突然之间破了，很了不起。我们也知道美国人要突破歧视黑人这样的传统，哇，要经历内战几百年之后才有一些的突破，到现在100多年，美国还没有完全突破这个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啊，神给彼得意义上的挑战何等的困难。因为他一进去之后，他成为犹太传统的叛徒。彼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我想来想去啊，想到一个原因，我觉得必须要归功于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主耶稣与彼得在加利利海见面，三问彼得这个经历。彼得三次不认主，主三问彼得，这个三问彼得每一个问呢，都在恢复彼得。三问对三个问答对三个不认主。彼得三次不认主是说我不认识主，主说你爱我吗？主来问他，表示主没有因为彼得那否认主而拒绝他。每一个问呢，就恢复他一次的否认。彼得说我不认识主，主说我爱你，你爱我吗？ 为什么主要三次这么重复啊？只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要彼得毫无疑问主应赦免他的，每一次的否认主一定赦免，三次他都已经饶恕他。你爱我吗？你否认我一次，主耶稣说我还是要邀请你一次。所以我认为这个经历啊，在彼得里面太厉害了。这个主的爱啊，远超过千年传统啊，对不对？只有这种的爱，才能够激励一个人远超过压在他心头的千年传统啊。世界上有什么爱，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到一个人反抗千年的传统的呢？就只有这样的爱。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回教徒如果信主的话，他们也是面对彼得，差不多是 面对彼得所面对的，要 主耶稣哇，这个爱充满 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有这个勇气反抗千年传统啊。如果大家还记得彼得在主耶稣被抓之后啊，钉十字架之前，彼得害怕被千年讥诮之前三次不认主，他后来就悔恨了，痛哭了。他跟那个卖主的犹大的差别在这里。其实他三次不认主也等于卖主嘛， right？ 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也等于卖主嘛。但他跟犹大的很大的分别，那他悔改了，他痛哭了。所以在加利利海的时候，在与门徒相遇的时候，主耶稣又挽回彼得，三问彼得。如果他不三问彼得的话，彼得就完了。虽然的话就是主已经赦免他了，但他还是完了，他一定被自己的罪疚感啊充满了他的心灵，一生不能抬头了。谁要一个啊曾经否认主的人来做朋友，或者曾经否认主的人来做他们的领袖呢？对不对？哇，主知道这件事情，他抓紧那个机会哈，他的死了之后，复活之后，没有多少时间，他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挽回彼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心里面也得罪主，很多时候我们心里也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但是告诉你，主的爱比我们的罪更伟大，他常常抓住机会挽回我们，这就是主的爱。因为他经历了这样的爱，他可以打破那个千年传统啊。彼得犯了滔天大错之后，经历到主完全的赦免，而且不是观念上的，我们观念上都知道主赦免我们，但是在实际上行动上，主伸出手来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一个邀请，一个呼召啊！彼得想，哇，主你我做了这样严重糟糕的事，你不嫌弃我吗？我还可以做你仆人吗？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他都不敢说啊，我可以做你的仆人，他不敢说啊，因为他在里面太怯疚了，他非常的悔恨。我有一次讲到啊，我大概你们也记得，就是不在这里讲到了，但是大家你也知道那个税吏的那个经历，那个撒该，对不对？那个税吏赤裸裸的看到自己的罪，他非常的悔恨， 很可能像彼得一样，或者是没有这么严重，我不知道，但是我猜想他也是非常的悔恨的。他来这爬，他听过主关于主的事情，他爬到树上了，要看到主的风采。但主一见到他的时候呢，他没有等他怎么讲话，他说：“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哇，这句话是意思是什么？主对他完全的接纳。主尝心呢、啊，主知道他的罪疚感呢、啊。他什么有罪的罪人，他敢邀请主住在他家吗？我们会有这么厚颜来邀请主住在我们家吗？我们都不配的嘛，对不对？主知道他的那个心情，他很想，但是不敢，很想接近主，偷偷爬到树上去。主说：“他就看我今天晚上要住你的家。”哇 ，What acceptance， 对不对？立刻说。我的财产一半给穷人，我讹诈的水四倍归还，对不对？因为主切中了他人生最需要的地方。这次的，我觉得主跟彼得的那个相遇也是，彼得心里面，他整个人生里面。很可能到那个时候为止是最悔恨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主说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如果你是否认主的那一位啊，你听到这个问了，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安慰啊？哦，原来主没有啊怪我这件事情，他赦免了我。哇 ，What we need, right?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对彼得来说，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一夜之间来打破千年传统呢，是有过去的那些经验支持的。这个爱啊，改变了彼得，这个爱啊，蜕变了彼得的生命，蜕变了他的人生，这个爱让彼得有力量，有勇气突破犹太人的传统，这个爱让彼得懂得去爱神爱人，这个爱让彼得跨过哥尼流的这个外邦人的门槛，他能跨过这个门槛。哇，这个都是福音之美，这都是主耶稣的福音，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说这个福音美不美啊？主耶稣的福音是要我们把神的爱和接纳啊延伸到其他人的身上，因为神的爱我们应当彼此接纳。世界不懂得这个道理，教会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对不对？世界应该向教会学习，但为什么我们教会竟然沦落到一个地步，就像马丁路德金所讲的，星期天的早晨是美国种族隔离最厉害的时刻呢？ Sunday morning is the most segregated hour in America。 我们教会是不是很惭愧呢？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方面力图改进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福音的美啊彰显出来。如果我们要在这方面改进，头一步的我们要成为的，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多元跨代的教会，我们要教会要欢迎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不同的经济背景，不同的学历背景啊，我们不要只是成为一个专业人士的教会，我们虽然背景不同，却能够更融洽在一起的敬拜神。我们要成为一个跨代的教会， 我从前的教会很不错，我们教会有老有少，有老年人，有青年大学生，是蛮跨代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土生的下一代逐步离开我们而去。我去了那个教会几年，我力图挽回这个东西，没有力量，没有做到，很遗憾，很惭愧。我们华人教会英文堂有一个严重的危机，我们土生的下一代高中之后就离开我们，而且根据统计，上了大学之后就有50%-80%在基督的信仰中流失。我不知道这你们教会的情形怎么样，这个是普遍的那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去其他的华人教会的英文堂来看看，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情形若不改善，如果这个情形若不改善，当国内来的那美国来美国留学的那个潮流停止的时候，当我们中文堂的年轻人都回国回香港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代的慢慢老化的教会。我们要采取主动，我希望我们能够积极扭转这个危机，我们要积极的拆掉这些隔离的墙，我们要学会彼此接纳，跨过文化的代沟，跨过那个隔离流的门槛。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彼得学这个经历，学这个功课。拦阻我们接纳别人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论断别人。彼得到了哥尼流家的时候，他说：“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神好像对彼得说：“你不要论断哥尼流啊，你不要先把他定为不洁净的。”我们常常对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些判断，一些偏见。所以我们见到一个人，我就劝我自己，哇，不要这么快的判断另外一个人啊。我们应当先排除我们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对人的那些观念，那些偏见。我们要更深的认识另外一个人，我们要学会聆听别人。我们太快论断别人了。普通的教会都好像有个属灵的洁癖，我觉得属灵的洁癖，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在打量这个人，看这个人干不净干不干净，圣洁不圣洁。我们认为不够圣洁的，就跟这个人有一些距离，久了这个人也知道了他不是这个教会圈子里面的人，慢慢认识教会以外的人也知道了这个教会是不属于他的，或者是他也不属于这个教会的。慢慢呢，教会就变成一个不属于罪人得赦免的地方了，就是变成一群自以为义自以为圣洁的人群居的地方了。我们爱圣洁，追求圣洁本来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这个，以致到一个地步把罪人拒绝在门外的话呢，这就成为属灵的洁癖，妨碍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常常说教会其实处在一个张力的环境啊，上过我教会论的同学都知道我讲这个，教会处在一个有张力的时代当中，我们教会是圣徒罪人同居的地方。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是神差遣我们在地上，是罪人的医院， 如果我们教会都是一定信了主，都是一定很圣洁的人，其实反而是没有满足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教会是圣徒跟罪人同在一起的地方。我们想诊断一下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洁癖啊？我们需要看看我们周围的朋友哈，有没有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坦然向你分享他们犯罪的那种朋友？这些朋友愿不愿意来到你的跟前呢？有没有没有达到教会标准的朋友？如果我们旁边都没有，那么我们需要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拥有属灵洁癖的人啊。我在前面的一个教会，偶尔弟兄姐妹家里有问题，他们就打电话给我，或者是师母，有时候半夜打来，有时候天未亮的打来，他们在电话上匆忙的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很多时候这些事情都不太好的。我常常要学习忍耐不要预先判定是非，我告诉自己我要多聆听。有时候我有些弟兄姐妹从别的教会转到我的教会，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从前教会多好或者多不好，我总是告诉自己不要听一面之词。果然过了半年之后，我发觉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他或者是怎么样都有我们的缺点的。反过来说，某些弟兄姐妹名声不太好我总是要给这些人一个空间，我总是要学习给他们一些空间，不听这些流言，不听这些传言这都是我学习接纳别人的一些方法。有些弟兄姐妹真的做错事情了，我仍然要想办法要控制自己不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们。我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然后我诚实告诉他们我对他们这些做事的那些事情的看法，他们总是看得出来我是爱他们的他们总是看得出来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很多时候他们都愿意改变。好几个年轻人在我的教会里面，他们中学的时候出了很多的问题的，他们去 shoplifting 偷东西，对不对？这也不是家里没钱，对不对？他们喜欢做这些，父母就找我们去跟他们讲讲完之后，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嘛，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嘛，他们应该在做事了嘛。我们见到他们，他们还是很爱我们，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去纠正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很好的方法来劝告他们，但是仍然可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主耶稣做到，我在这些 practice 里面也成功过几次这是可以做到不去论断他人的论断他人有一些拒绝人的那些味道对不对？我们可以劝告而他感觉到你的爱的，感谢神，这是有方法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位神学家他叫 James Brian Smith， 他讲过他妈妈的一位老朋友的故事这个也值得我们在这里分享的。这个妈妈辈分的老朋友有一天打电话给他，他说他跟他的妈妈失去联络很多年，现在想再跟他妈妈联络上，因为他的儿子因艾滋病过世。他就说你妈妈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能够宽容接纳，都能够讲一些造就人的话 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哇，这而且艾滋病过世很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觉得很羞愧，不能向人家开口，对不对？但是他说我要找你妈妈，因为你妈妈是可以听这些话的人，他总是会愿意支持我的好朋友，他总是愿意站在我的旁边。我真的很感激爱你的妈。哦，我告诉大家，我真的希望华人教会要成为这样子一个赎主的团体，一个有罪的人，生命破碎的人，哇，真是不会去别的地方啊，找就是要找教会，因为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愿意在这种的人生困难当中给人家鼓励安慰的一个团体。我们要成为一个蓬勃多元的教会，我们就必须要成为一个接纳彼此接纳的教会，我们要在这方面来操练。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那天彼得跨过那个哥尼流的门槛啊，这是非同小可的，他跨越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种族文化传统的藩篱，那一天整个基督教会的前景方向完全改变了。那一天哥尼流和他全家都得救，但是我告诉大家，他全家得救还算是小事，因为整个基督教教会的方向也在那一刻转了一下子。从那天起，福音就开始临到外邦人了。从那天起，整个基督教教会就脱离了犹太人狭窄传统的那个辖制了。从那天起，福音挣脱了人为的捆绑，自由的飞翔。当彼得肯放下犹太人传统的包袱的时候，福音的警戒就完全脱光了。彼得自己的属灵的警戒也拓宽了，彼得和保罗成为初期教会最杰出的领袖，这都是神原先福音的计划。彼得跨过哥尼流的门槛啊，是神扩充初期教会计划之一。我相信呢，神啊，在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他把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怎么让这个教会突破犹太教传统的一个束缚呢？他想到有几件关键性的事情，《使徒行传》就记载的这几件关键性的事情。头一件就是彼得进入跨过哥尼流门槛。第二件事情也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这保罗原来在逼迫教会的个扫罗，后来变成保罗，他的得救，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呢，就是腓力被圣灵提到那个埃迪欧比亚那个太监那个旁边传福音给他，这都是圣灵所做。这三件事情关键性。第八章，腓力传福音给埃迪欧比亚的那个太监。第九章，保罗得救。第十章，彼得跨过哥尼流的门槛。这三件事情扭转了整个教会的方向，脱离了犹太教，所以非常重要，脱离了从前犹太教那种狭窄的，就是注意自己民族的那种思想，传福音给，让福音传出去。我告诉大家，彼此接纳也可以扩张你跟我的属灵的境界。前几年我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 Shrek， 小孩子看的，但是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那个主题，讲到一个又肥又丑的绿色的那种怪物，叫做 Shrek。 有没有人看过？好吧，看过。他不喜欢与人来往啊，独往独来，因为他觉得别人都不喜欢他嘛，不接纳他。但是后来有一个会讲话的驴子死跟着他，对不对？他去哪里，那个豆豆像如影随形，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他想把这个头驴子啊甩掉，但是这头驴子死跟到底，他甩不掉，只好由他，再由他了，只好接纳他。后来反而是因为这个驴子的帮忙 ，Shrek 得到公主的爱情，对不对？他也得到一个真正的友谊。这个是神话故事，但是讲到接纳，真的是如此。我们灵性的成长啊，真的是看我们对人对事一个接纳的程度。大家都知道林肯啊，我听过林肯总统跟他在对头的一个故事。当林肯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有个对头啊，他到处来讲林肯的坏话的，有时候还取笑林肯的相貌。后来林肯当选了美国总统，要挑选一个人来当国防部长，他找遍全国，就找到一个人叫 Mr. Stanton。 但林肯总统告诉他的幕僚的时候，他选了 Stanton 啦，他所有的幕僚都告诉他 Hey Mr. Lincoln, Mr. President Lincoln、谁会这么笨啊，你去找 Stanton, 你知道从前在全国讲你坏话的是谁吗？就是 Stanton。 林肯总统就跟他们说，我知道啊，但是我找来找去只有他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后来 Stanton 就成为林肯的国防部长。林肯被行刺之后啊，如果你到 Washington, 你就会发现很多赞扬林肯的总统的话都是出自 Stanton 的手笔的。当林肯过世的时候，他说 Stanton 说林肯是时代的巨人。的确林肯有个伟大的胸襟，他能够容纳异己，带领美国不惜流血解放黑人，跨越种族文化的界限，看黑人为同胞弟兄，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内战里面，他求的不是神站在他一边，他求是我们站在神那一边。他站对了地方，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为俗物。神要我们教会扩张我们灵魂的境界，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彼此接纳。国内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老的、少的、外来的、土生的，都希望能够融洽在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教会要外展，接触到我们的社区啊，接触到我们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也要辅助英文堂帮他们建立，让福音的健康的开展到下一代啊。我告诉大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不是神话啊。我在 LA downtown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但这个教会不是华人教会啊。这样的教会真的是哇，我很 impressed, 他已经做到这一点哈，他不是假的哈，有人实现了。这个教会在 LA 叫做 New City Church, 是一个第二代韩裔牧师建立的，他的名字叫 Kevin Hong, 他的教会是怎么样？三分之一是亚裔的，三分之一是黑人，三分之一是白人。 其中三分之一又是无家可归的人。我去这个教会去了一年了，因为我想学一学他怎么做的，多美的一幅图画。我们教会怎么样学习彼此接纳呢？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个扩张灵魂的真实的例子哈。有一个教会他的牧师讲的，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叫 Bill 是一个年轻人啊，他的发型非常的野性，头发竖起来那种。他穿的都是破了好几个洞的牛仔裤，穿 T 恤的来教会，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他接受了主啊。他在学校的附近，他就发现一个教会，说他又去教会嘛，他就信了主啊。但是这个教会非常的保守，他也没有，他也不知道。他进去的时候看到来所有的人穿得非常的整齐，每一次聚会就像牧师所说都像参加婚礼一样的。所以 Bill 就跑到这个教会来崇拜。他去的时候呢，他也不守时啊，也晚了。那个时候他那天又没有穿鞋子啊， barefoot 赤着脚就跑进来了。但在礼堂满了人，他找不到位置，他就干脆的坐在地上。整个聚会的人啊，哇，都被这个景这一幕震撼住了，人人都看着他，看着他的情形，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啊。就在这个时候，从后面来了一位满头白发的长老，身穿哇三箭头的西装 3-piece suit， 他手拿着拐杖，颤巍巍的向着年轻人走过去。看到这个情形，全场都肃静起来了，大家都非常的紧张，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是不是这个长老要轰走这个年轻人呢？连牧师的讲道也停下来。结果那位满头白发的长老把他的拐杖放在一边，自己呢颤巍巍的很慢的动作蹲下来，陪着这个年轻人坐在他的旁边。然后牧师就继续他的讲道，他说我要讲的你以后都不会记得的，但你刚刚所看到这一幕你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怎么样扩张我们灵魂的境界呢？我也是想办法扩张我自己的境界。我也给你大家一些例子。我参与文化的跨文化的短宣跑到印第安人保留区里面做宣教的工作，看到印第安人悔改信主，心灵都非常的激动。我去那个地方啊，我的教会告诉我他们去了 17 years 没有一个人接受主的，没有一个洗礼的。那一年我要带他们去，我是牧师嘛，但是我说我们要为他们信主，为他们受洗祷告。那一年神答应了我们的祷告，那一年我们去有三个人，是不是三个人信主受洗，17年头一次。我们看到神的爱何等的伟大，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肯传出去，肯跨那个种族文化代沟那个隔离。哇，神的爱何等的伟大，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灵魂那个境界真的是扩张。 我们要拥抱神的爱，更深经历神的爱，不是单单知道神爱我一个人，这样的领受是不够的。我们要更深经历神广大的那种爱。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彼此接纳呢？我又要在这里讲一个我小儿子的故事。几年前呢，我的小儿子 Nat， 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 LA。过了一段时间，他跑来告诉我，他找不到合适的教会。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没有教会有与他相同年纪的团体。我说，你现在的教会不是有个青年人的团体吗？他说是啊，你呢？我说那不是很好吗？他说不是，因为他在那边呢，他的年龄是属于最少的，他们都比我大上至少五岁以上。他说，我就很惊讶，五岁的不行了吗？五岁的成为代购了吗？我就跟他说，这样是不行的。你小的时候，为着你成长的需要，你要找一个跟你往很接近很接近的相同年纪的那些团体，我很可以明白，因为你要成长。甚至在大学期间，我都可以理解你这个需要，但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应该是长大了，应该学习去接纳跟你年龄岁数有差异的人了。我们的属灵的亮度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看我们能够应对接触关心与我们多么不同的人，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广度啊。没有相当的属灵的广度，我们都不算是属灵成熟的人。我们看看主耶稣啊，他能够接触关心的人层面之广啊，没有人能够比的。他呼召跟他差不多的渔夫，税吏和娼妓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关心孤儿寡妇，他欢迎小孩子到他的面前来，有学问的、有钱的、乞丐、瞎眼的主都能够关顾。哇，我们主厉不厉害？那个属灵的广度啊，我们要不要学习啊？我们要学习这个。我小孩子念后来听了我的话，他就留在那个教会。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后来又告诉我，他说：“哇 ，Daddy， 我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就问他：“这个很好的朋友是谁啊？”他说：“他是一个72岁的老先生。”这是真事啊，不是开玩笑。真的，我们要学会接纳不同的人，主动的跨过哥尼流的门槛，扩充我们属灵的境界，我们才能仿效主的爱。OK， 现在就让我们做这个心灵的准备。教会，我们教会又拥抱神的爱，对不对？神爱世人啊，他要我们彼此的接纳，在教会中跨过哥尼流的门槛，而且主叫彼得主动去跨这个，不是说哎，哥尼流一旦去拜访彼得，不是，主是要彼得你去跨过这个东西，因为他要教会学会这个，所以我们也要主动的去跨这个门槛，不是要别人来跨这个门槛，我们要学习这个，我们要 demonstrate this 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哈，主动的啊，那也做到了，对不对？我们就想一想，有谁在我们教会跟我们不同的，我们就祷告，求神帮我们，我们去关心他，主动的跨过这个门槛，好不好？我们有一分钟，给大家默想一下，在神面前默想一下，来想想，让愿意圣灵感动你。看看我们怎么样来主动的 跨过这个哥尼流的门槛，好不好？一分钟，我再做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的福音何其的广大，当我们亲身经历到这个广大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认识到你的爱何等的宽，哇，那个宽大的程度，我们真是啊，从心里来敬拜你，我们也为被你的爱所感染，我们也愿意去学习这样的爱，求父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是有点像彼得，过去有很多传统，过去有很多限制我们的地方，我们愿意真的是能够啊，为了福音的缘故啊，推翻这些一切的限制，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啊不习惯啊不 comfortable 等等，那求父神给我们能力来跨过这个门槛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聆听你的话语，啊，给仆人这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分享，非常的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